欢迎回到焦点对话。由于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和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不能就政府开支达成协议，美国联邦政府本星期二开始实施17年来的首次的关闭，80万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目前看来僵局一时还无法化解。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于国会两党恶斗越来越恼火，呼吁议员们快点长大。那么美国政府瘫痪，两党谁的责任更大？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否凸显了两党政治的缺陷？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首先请刘平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共和党、民主党还有白宫呢，都指责对方是在进行这个政治勒索哈。那么很多人把这次这个政府瘫痪呢，也看成是两党之一的这个责任，您觉得焦点在什么地方？您觉得谁的责任更大一点？
好，我是受害人之一啊，因为联邦一关呢，就很多人没有薪水了，有一个人就来，我只好请他吃饭了啊。谁的责任的问题哈？你刚刚讲的没错，都说对方的责任。奥巴马写给所有联邦雇员的一封信里面，清清楚楚点出这是众议院的责任。为什么众议院？众议院是共和党占多数，我们就要想想看，你今天占的多数，你是不是就可以独霸？而且你今天所代表的民意是不是就可以让你为所欲为？我觉得这是共和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今天政府要继续运作下去，他手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有钱。这个钱本来是让这个你的这个国会来行使同意权，并不是让你可以予取予求的，不是要任你宰割的。你今天让这个政府完全不能运作下去，不管你的政府怎么样的作为，让你觉得他这个但是这个政府基本上是依法行政的。今天你国会这样在这个事情上不完全这个让这个预算不能通过，其实是一种失职，因为政府要做的事情，他这么多的事情，这个且不说是百废待举或者百举待废了，总之他有很多例行的工作必须要做下去的时候，他有一些最基本的需求，今天国会完全失去了他这种在控制这预算里面所同时应该负担的政治责任。
所以你觉得是共和党的责任更大？
是的。
对，我觉得你问共和党的问题，我要问奥巴马，为什么你认为你在政治多数的时候你可以强行通过你自己的政策，而不考虑可能会带来的国家分裂，对不对？他刚上台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分歧很大，两党分歧很大，同时呢这个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在这个时候通过奥巴马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改革，
医疗
保健的这个计划本身就是很有问题的，但是他之所以能够通过是用了国会的多数，当时他国会是占多数。这个问题你可以同样问他，这个危机可能是他种下来的，
可是后来连选的时候他还是得到连任。
对，但是我现在问题就是我来说一下，我跟很多人观点不一样，我认为不是错，关门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是一个从来对任何政府都持于怀疑态度的人，我从来都认为政府要小，越小越好，收税最少的这个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所以我一直想有一个政府停摆的那种试验，去看一看怎么样。但美国给我提供了这么好，
到底天塌下来没有
啊？对，天塌下来没有？那天我出去一看，天没有塌下来，而老百姓照样生活。我觉得就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告诉人们政府可以小一点，税可以少交一点。啊，没有联邦政府的运作，我照样可以过得下去。但话说回来了，这种情况不可能长久的持续下去，它有些政府的功能还必须进行这个实行，这是对的。但是这个试验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政府可以小一点。那另外我还有其他的观点，对于共和党的作为和两党制，我们再聊。
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我同意呢，我同意的话是这样说的，我是这么看的啊。主要责任呢，这回政府关门呢是在那个共和党，但是民主党也有责任。这我这么说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确实有事实根据。当年的话，这根子在健保法案的话呢，可以说是当年就这个民主党利用在参众两院的这个多数席位，采取一个单边行动。这样子的话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共和党的大佬麦肯，他的话呢非常气愤，说的话呢，今后再不和民主党合作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已经种下了根子，共和党一直对此呢耿耿于怀。况且呢，这个奥巴马的健保法案呢，这个初衷是好的，但是很多设计上呢确实是有问题。譬如说现在成为这个小业主很大的负担，成为40个小时工作小时的这么一个 killer， 这么一个杀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共和党呢，他反对呢，他是反对，但是呢，他是个民主国家，他还是在一个法律框架内，在规则的这个限度内，他来进行自己的反对。所以呢，这个表现为这个两党政治的这么一种复杂的情况。
好，破空。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啊要过打五十大板，做双方都有责任，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因为在共和党方面来讲，这个健保法案既然已经是一个法案，而且这个联邦诉讼他也赢了，说他没有违宪，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要把这个欧济健保法案作为一个就是说阻挡的主要条件，就是说你停这个或者是不给你拨款这个，你或者这个东西我才给你拨预算，你政府运作，那么这个是有点要挟的味道。但在民主党方面来说，在奥巴马来说，他呢，我们这当总统第一任就是拼政绩啊，是为了连任；第二任呢就是拼历史定位。奥巴马急于拼历史定位，他把他的健保当成他的政治生命来赌注，所以他一定要这个东西，他寸步不让，这也是他们的问题。就说啊，共和党已经让步了，他说共和党说我们愿意跟你谈，但是呢，就把你的健保计划延长一点，不是说反对，
推后
知道反对不了了，
对，
就推后一年实施。在这一年中我们来谈一些别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把这个预算案通过。但是奥巴马和民主党是寸土不让，为什么寸土不让呢？因为奥巴马知道他当选就是靠了这个，因为美国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少数族裔声音越来越大，移民越来越多，而且这个依赖于政府的越多。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啊，表面上是一个政治游戏，政治斗争互相，但深层来看也是一个理念斗争，关系到美国将来走什么路的问题，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要这个要这个欧洲式的福利主义，还要一个就是说美国式的市场经济。
我想问问钱先生，因为刚才我们为什么你说到是共和党的责任，是因为你觉得共和党不应该绑架这个预算案来胁迫这个执政党。那么我想问的就是说，那么实际上共和党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就是他说的，就是刚才破空提到他是要求延后实施，那么在这一年中间的进行这个细则讨论，但是在这一点上民主党是坚决一步都不让，就是说你要不你就跟我关着，要不然你就完全通过我这个健保法案，他不做任何的让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刚才文谦和那个破空他们俩说的还是有一点道理，在这点共和民主党是一点让步都没有做的。
好，现在有一个很关键，就是这个健保改革。其实我对健保是改革是非常有意见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原来没有保险的人今后有了保险，原来缴不起保费的人他今后就缴得起了吗？孩子缴不起保费，那保费保险公司他也不是慈善机构，医院他也不是这个开粥厂的，他要从哪里收呢？所以事实上加州那边一个研究已经非常清楚的看出来，你的收入在多少以上的人将来你的健保负担是要增加的，当然了这个低收入的人他的健保负担是要减轻的。为什么说这共和党还是有问题？共和党今天是刚才像建立讲的，你当初民主党多数的时候你把两个案子都通过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把它翻案，这个问题就大了。那如果是这个共和党上来的话，那伊拉克战争停打全部都回来了，那这个日子怎么过得下去？
这个政治的延续性应该有，
是，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延续性是出现在什么呢？两件事情。第一个，奥巴马竞选连任的时候，选民再一次的这个附托与他天命，就让他当选连任。还有一个，这个官司是打到了最高法院，
对，
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怎么样的？也都说明了健保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所以不管你支持也好，反对也好，法治的基础我们必须要尊重的。
对，
但是现在共和党也没有违法呀。他完全是这个合法的权利来这个杯葛啊，他没有说法外用法外的方式来杯葛啊。就因为你要对共和党的批评，你说你是这个太这个政党化了，那奥巴马种下了这个祸根呢？为什么在当时通过的这个医保法案上，我们记住几乎没有共和党这个支持的，造成了两党的极端的分裂。所以这个，但这个我不去谈。我现在来讲，这次很多人批评共和党，我倒是反而对共和党更加的尊敬，因为他非常清楚，他们非常清楚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很多选民的反感，很可能在中期选举的时候会丢掉很多选票。他们敢于丢掉选票来坚持原则，这一点应该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
为了原则，
为了原则
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
不怕丢，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奥巴马也不敢做到这一点，对不对？另外一个就两党制，我觉得两党制现在表现得非常好，尤其在这个问题上，极端问题表现得更加好，因为我们都说要走中庸之道，原因是什么呢？没有一方可以占绝对的真理，所以说要走中庸之道。但是我们又都不知道上帝这条路应该怎么走，只有在两党的互相拉锯中才能找到，我拉到这边你拉到这边，最后你回头一看，哦，这几十年我们走了一个中庸之道。所以这两党政治的就体现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奇怪的？关关门没什么。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两党的博弈实际上保证了美国是走在一个中间
道路上，
而不是一个极端的。
走向
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这个美国政府瘫痪以后，看一些中国网民的这个 这个评论，中国网民就说，你看这个两党制现在露馅了吧，就是你这个缺陷很大，是内在弊端。看台湾也好，台湾政治恶斗，看美国，美国也是政治恶斗。
但是现在你要是说如果没有两党制的话，我们这个美国政府就无限制的要借款下去，
对，
就会走向了一个极端。
对，
这时候就必须有共和党来修正它。
我来听听高峰先生的看法，对于中国网民这个对于这个两党政治，他们觉得两党政治内在的弊端，对，不管是台湾还是美国政治显示这个，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的回应是什么？
呀，这个时间呢，有上面有一个巧合。这个美国政府关门的时候呢，正是中共建政这个十一这个64周年，所以呢，在那个网民上的话呢，这个在网上的话呢，有很多这个网民有很多那个调侃，网民非常机敏。网民的话，我就是找了这么几段啊，他一个呢，他就说的话呢，就是个他说小奥啊，早就让你多选拔申纪兰这样的好议员，你偏不听，后悔了吧？哎。第二个是国会，这是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所以应该判议员11年徒刑。啊，还有一个的话呢，讲的也很巧妙，说这个呢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天堂里面没有特权。我觉得网民的中国网民的机智和智慧啊，充分表现在这个方面，他们的看法也表现在这个方面。
好，破空。
对，这个就是在中国方面呢，很多人把这个说成，特别是官方的舆论啊，说成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失败。实际上，那个早在那个很多年前，那个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民主制度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他这个表述没有说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它最不坏。也就相对人类历史以来，民主制度它有它的缺陷，但是跟别的制度相比，跟那种不受监督的集权体制相比，它还是优点是占主要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国家，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议论一个问题，说美国关门了，两党拉锯了，是不是没有效率？民主它建立啊是一个平台，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平台，大家到这个平台上来讨论问题，以平等的身份。另外，民主不是万灵丹，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民主它会解决大多数问题，但有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民主出现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个人性的问题。因为人虽然称为高级动物，它实际上还是动物，它有缺陷，有人性的弱点。就制度设计好了，人性的弱点总是会突破制度来表现自己。说这个人性的弱点呢，会给民主制度带来一种困扰。像这里面就说奥巴马追求个人的政治地位，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共和党那边他为了这个为了他的选民，为了他的坚定的那一派的选民，怕自己的选票被茶党或者茶党的选民给挤走，他也要坚守他的立场。这方面来说有些人的因素，但总的来说，如果用中国刚才用一些中国政治术语的话，就说那就真是路线斗争，真是大是大非，真是关系到美国前途往哪条路走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了欧洲福利主义、社会主义给欧洲带了多么沉重的负担。那美国过去一直保持了巨大的活力，跟美国传统的这种保守的这种市场经济这种价值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奥巴马固然要寻求自己历史地位，当然历史给他说他是第一个通过了健保法的那个总统，但是我想说的是，奥巴马应该问一下，什么时候是通过健保法的最佳时机？应该是美国经济最鼎盛的时机，而不是美国经济低迷的时机。因为这个成本巨大，这个代价高昂。即便是克林顿时代经济是鼎盛最好的时候都没有通过，那么今天你要逆风而行，当然你会带来巨大的阻力。但对共和党来说，他现在确实也没有多少选项，也就是可以说是能抵挡多久就抵挡多久。
好，刘平先生，刚才大家都说到这个民主制度哈，民主制度硬件的这个设置当然很重要，但是你这个软件的政治妥协、政治谈判这种，我觉得这种软性文化还是应该存在。那么现在大家之所以这次对两党这个竞争那么有恶感，一个很大的观点，很常见的观点建立，我知道你可能不同意，就是觉得共和党被极端的茶党给绑架了，被最极端保守主义的那些人绑架了。但是你再回到像破空后建立他们这个说法呢，又是一个美国关于美国未来怎么走的问题。那么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共和党这次真的是就是被极端主义绑架了吗？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好的，
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绑架是一种解读，还有一种解读呢，就是根深蒂固的认为我们所代表的选民，他们真的心声没有得到世切的这个尊重和反应。比方讲这个健保的问题。健保很长久以来，为什么克林顿的时候，像刚才这个高文谦先生跟陈伯公先生讲，经济那么样鼎盛，但是健保改革是失败的，因为有很多的问题不是说健保本身，像这个最近一个统计数字，我们的这个健保啊，我们在美国生活这么久，后来才知道健保的这个体系中间40%的费用是行政支出，跟健保有关的人里面将近三分之一是行政人员， 那么健保有多少的这种这个就是这个谎报的这些问题不能解决，那你这样的改革结果呢问并不能够使得问题真的就得到了解决，所以它是有很大的问题。可是呢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其实反映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没有人能够说自己一定是对的。你刚才讲奥巴马他会不会面临什么样的考验，下一次选举的时候，不，其中选举的时候，马上明年就到了，这个就会让选民用投票来决定这个对你的这个是或非的这个公民判决。那么也同样道理，就是说为什么要有定期的选举呢？那就是因为我们谁都可能犯错，当我犯了错的时候，我要为我的错误付出代价，我要让选民经过这样的这个投票来是不是要给我继续执政这样的机会，这个是民主和集权最大的区别。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本身我就不同意啊，就说为什么是谁之过，就好像是个错误似的。我不认为现在的状况是一个错误状况，我觉得是正常的民主程序里必须出现的问题。怎么会是错误呢？你找错误的时候你就找是谁的错误了，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看作是错误，是一个两党政治，
你不把美国政府瘫痪看成一个问题，
不
看成一个问题，
那不是个问题，你干嘛认为他找错误呢？它是两党政治这样互相拉锯的一个过程，它很快会就会拉回来的，你不用担心啊，很快就会担回来，然后他最后就走向这个中庸之道，这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会认为是一个错误？
高文君
先说点吗？
请讲。
是如果说被茶党给绑架了的话，那我也可以说奥巴马被一些社会主义者给绑架了，对不对？所以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我觉得话呢，这个茶党绑架呢，这是一个表象，而实质呢，是美国这个社会的严重的分裂。从小布什2000年大选之后，美国这个社会严重分裂，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那么茶党他们那个三四十个人呢，他们是居于一个少关键的少数地位，所以他才能够左右这个共和党。那么而共和党呢，才能够这个来这个跟这个奥巴马政府来这个博弈。我觉得的话呢，民主政治啊，刚才讲到，本质上呢是一个地方政治。那么这些议员的话呢，选举出来呢，他只需要对本选区的选民负责任，他不需要有更大的大局观。当然很多党派呢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上，我觉得美国政府要是长期这个关这么样的关门下去，也绝不是一件好事，会严重的影响美国的这个经济，会进而影响社会生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的话呢，民主制度的话呢，它不是一个这个，它只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那么它能够让最坏的它不能保证把最好的人选上来，但是它能把最坏的人能够选下去。但是这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什么呢？这要扯皮，这要拖泥带水，不可能像专制国家那样子这快刀斩乱麻。
好，破空，请讲。
对。那个这个民主政治，它不仅是讲究效率，它更讲究公正，所以说两党拉锯是个正常现象。不过呢，这个关门的确不是一个好事，因为它带来很多的副作用。除了这个，你看昨天有那个国会山庄的枪击案，有一个妇女驾车闯国会山，但现在还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可能表现了一种民众的不满。另外的话呢，就是说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他就讲了这个关门影响了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因为就是奥巴马临时取消了亚洲之行，那么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却照样去亚洲开会。但奥巴马这个举动呢，是应该说一箭三雕，一个方面来说他可以一个理由留在国内处理事情，但另一方面现在呢，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啊，实际上已经被架空了，已经被另外一个就是泛太平洋经济协定所取代，没有多大意义，说奥巴马不出席他也觉得不重要。再一个，奥巴马做出这个姿态就是给共和党难堪，就是让民众，他有个政治技巧，就告诉民众，你看这都共和党造成的，你看嘛，那些什么景点给关闭了，又是什么80万人领不到这个放假，领不到薪水啊，还有这个我连亚洲都不能去了，国家大事都不能处理了，国际大事都不能处理，那都怪你共和党。说他这个是个哀兵之计，给共和党难堪。然后如果是老百姓简单一点的话，哎呦，就觉得这总统真不容易啊，就来一股脑的怪这个共和党。但是共和党其实也非常委屈，共和党一再给你递橄榄枝，我让步让步再让步，我已经说你延迟一年，我们商量这个商量那个，民主党就是不肯。说这个东西的确啊，你说他是有政治斗争谋略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民主政治啊也是非常正常。当然关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民主政府可以关门，我们知道另一种政府集权政府不受监督，他永远只要他不倒台就不会关门。
你说的很对，
如果说他关门了就是倒台了。
我觉得好像从现在政府的这个做法来看，似乎是要以激起最大程度的民怨为目的，就是来。
我非常同意这个刚才破空对于奥巴马不去亚洲的之行的分析啊。所以 实际上呢，我刚才可能会别人会误读误解我说是啊，联邦政府关门好啊，这个关系，我是说两党政治，两党民主政治的特点一定会把这个门再给它开开的。
对，
对，他一定会拉回来，因为他走的是一个平衡的道路，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但是我对任何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都表示我的尊敬。
嗯，但是我感到有点失望，是美国民众好像都是从很浅表的程度来看这个。哎呀，我没工资了，我下个星期付不起我的薪，没有薪水了，我就抗议了。
那我
但是没有从这个，就像刚才大家我们这个这几位嘉宾从这个美国未来怎么走这条路，刘平先生，请你短短的评论一下。
因为我们都有储蓄啊，我的美国朋友他。下个礼拜就面临到断炊之苦了。
嗯，哎，
很多美国人的这个储蓄率是不够高的。我想在纽约两位朋友也是这样的，
也就是联邦雇员而已。
对，
也就联邦雇员而已。那个华尔街的股票有点下跌，如果我做投资顾问的话，我说现在赶快买。
对，好，那么时间不多，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就到这儿。这个联邦政府关门这个事儿可能还得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还会美国之音的节目呢会继续的关注。那么接下来很快就是我们的弹幕释放栏目，请各位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就会回来。